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博，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们今天呢，我们将会讨论当今美国留学生的困境。之前呢，我们有请了两期的嘉宾，他们一起讨论了之前他们的困难、他们的决定和他们的解决方案。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再更新一下，我们讲现在的留学生到底会遇到什么困难啊。因为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我们所有经历的事情都非常的不可捉摸，而且它的政策呢也是变幻莫测的，所以说最近有很多事情都是我们上一次节目中没有讨论到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将会跟大家一起讨论。首先啊，我们现在留学生呢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大家已经回国了的，第二种呢是还没有回去。像这个第二种啊，我们还可以再细分一下，一种是要回去的，第二种呢是就是还没回去但是也不打算回去的。这个决定呢，我相信就是很多人在一开始都是已经决定好的，比如说就是暑假的时候啊，大家一块儿开车环游美国或者是环游西部，再这么说就是在暑假在家里待着，然后在这边学学 GRE 啊，学学 GMAT 或者上 summer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呢，在前两天学校发布了一个通知，是说大部分课程呢都要通过网上来进行了，也就意味着我们大部分人所选的课程呢都是 online 的课程。这就给大家造成了一个十分困难的一个局面。因为像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当时选择留在美国是因为我想着它秋季应该会变成线下授课，因为选的都是专业课的话，线上授课还是有一些困难。但是目前来看，所有的课程都改成了网上授课之后，留在美国呢其实也是一个不太方便的一种方式吧。因为留在美国大部分同学都回家了，室友也不在，然后很容易产生一些不好的情况，所以说还是回国比较好。但是有另外一个情况也来了，就是说如果回国的话，我的身份还能不能保留。这也是我们目前昨天在这个节目录制的就是前一天啊，这个政府，美国政府呢也颁发了一条政策，就是说你如果说你的学校呢是混合制，也就是网上授课和线下授课同时进行的话，你是不能在国内全部上网课的。如果说你要在国内上网课的话，你的那个 service number 呢就会被取消。所以说这就对所有的留学生啊，就在美留学生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困扰。这个我们到底是该怎么办呢？因为它分了三种情况，一种是全部线上授课的，这个情况下呢你就可以在国内上课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是线下授课，再来一种呢就是说就我们刚刚说第三种情况，就是混合授课。这混合授课呢是全美大部分大学都在进行的一项项目。但是呢像比如说像哈佛是已经改成了全部线上授课了，但是他会邀请50%的本科生回到学校。尽管说他们会回到学校，但是呢他们还是要进行线上授课的。像我们学校呢就是叫 UW 华大，就是一种混合制。目前据统计啊，我们大概有8%的学校都采取了 online 全部 online 的一个模式。所以说在这个政策下的话，8%的学校还是不是很多的，但剩下的80%多都选择了像我们这种 hybrid, 就是一种混合制，线上和线下一种情况。目前呢我们有很多同学都联系了就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Service 这个办公室啊，他们也是给了一些回复，说他们也在积极的和州政府的官员沟通，和联邦那边的官员沟通，共同讨论出我们的一个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果。没错啊，所以说我希望就是这个电台前的这些观众听众朋友们也不要觉得就是紧张或者是焦虑什么的啊， 因为在这个政策实地落实之前，它肯定还会有各种修改，或者是说，我们的学校呢也会根据这样的政策制定一些相关的规定。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是可以相信学校的，因为学校这边肯定会就是帮助我们，所以说相信学校。俗话说得好，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说我们留学生那么多人，大概有100万留学生，都不要觉得就是有焦虑或者恐慌。目前这些情况呢，还都是，可以在学校的，经过学校和州政府那边的商讨，还是可以得到一个不那么令人感到失望的一个答复吧。所以说，大家可以静静的等待一下。目前啊，就是这些我们的一些更新。好，刚刚说到了我们大概就是有这么一些问题，要么是说就是 Autumn 的一个课程安排。要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签证或者身份的问题，基于这些问题呢，我们相信就是很多人啊都会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说他说的都是真的的话，我们到底应该就是怎么就是对下学期进行一个安排？我之前有采访了一些同学啊，如果说就是根据我们一开始那个情况，就是学校呢采取了混合制上课。而且大部分人的课程表呢都是 online 的一个模式的话，我问了很多同学，他们都说他们会选择在国内上课，而且呢会选择在国内进行一些实习。对，进行一些实习。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们觉得如果是说在国内上课的话，你只是在大半夜上一些网课，有很多时间白天的时间呢，你都可以就是去充分的利用一下。所以说，他们都会选择在国内的一些地方进行实习啊，这些我都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其次呢，就是有很多人呢也会选择在国内上一些课外班，类似于就是 GRE 或 GMAT，在这个时间呢，他们可以就充分的利用起来，然后进行考研冲刺冲分。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些疫情的期间呢，其实你也是没有浪费这个时间的，你也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也是。为自己之后的选择多一条路吧，因为我也了解到，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呢，其实是做好了充足的这个对自己的一个规划，在疫情来之前，就比如说是我们大三、大二、大三的时候，专业课上一些，然后准备好考 GRE 和 GMAT，然后呢，在大三和大四的这个暑假期间呢，找一些实习，等大四毕业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去进行一些找工作了。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是疫情，导致现在这个市场不是非常的景气，因此对这个人才招聘呢，确实也是一种不好的一个形势吧。因此，就很多人也会选择了去选择考研，或者是找一些其他的项目进行研究，对自己这个工作找工作这个事情呢，就会选择了延后。所以说，整个疫情对我们的人生规划或者是未来的一些计划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让人会感觉就是自己的一切都被打乱了。但是也希望大家就是电台前的大家呢，也不要觉得自己的未来就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啊。俗话就是俗话说得好，就是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和船到桥头自然直。因此，就是大家可以不要那么焦虑和不要那么紧张啊，因为我们的未来呢都是掌控在自己手里面的，要相信自己。如果做好了充足的规划和充足的改变，因此你的之后的规划呢，或者之后的未来也会根据你的这个改变呢变得更好，说不定呢，对不对？就是所有的事情呢都是两面性的。啊，那说完了这些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关心，就是说。哦，我回去了以后，我还能回不回得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要关注一下美国近期的政策的啊，因为每个移民局呢，它目前推出这个政策，原因是因为之前的冬天和秋天这两个 quarter 或者是 semester 的话，他们只是对就因为一个疫情呢产生了一个豁免，所以说它目前这个政策呢是为了回归正常，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学校促进开学的一种政策方式吧，所以说它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让生活变得重回正轨，在促进经济的这个开学的话，也可以促进经济啊，比如说学校的后勤食堂， bookstore 这些东西，他们都是需要人在的话才能进行盈利的。如果现在都改成访客的话，他们其实是没有任何收入，而且还是凭空多增加一些支出。因此他这个我分析这个特朗普，所以说才促进大家去开学，然后不要上网课，或者是不要全部上网课。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帮助特朗普在这个今年呢产生一些好的一些影响吧。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大学的话会不会真的去落实或者是落地这个政策，肯定是会有一些对策的吧。我相信肯定会有一些对策。那如果说你到底回不回得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大家还是更应该看一看美国大使馆这个签证的问题啊，或者是大家进行预约。我知道最近美国大使馆在国内各地都取消了七月份的一些预约时间，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密切关注一下。那如果说是没有回到国内的那些同学呢，大家也不要紧张，机票呢肯定是还是买得到的，而且大家在这边的生活一定要注意安全。西雅图最近也是频频上热搜啊，华大也是频频上热搜。有人很多人问是我们学校是不是都买热搜了，这个不是的啊。因为我们学校呢最近兄弟会在开 party， 所以说就造成了很多人受了感染，然后核酸检测查出的是阳性，这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一个局面啊。其实很多人或者是说很多家长都不理解为什么，这可能也就是据我个人分析啊，这可能也就是美国人和国内的这个一种心态上的不同和对疫情的不重视。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就是特朗普政府或者是美国大部分美国人在疫情一开始其实是非常不重视这件事情的，尤其是在目前在全美各地也兴起了一种对谁先感染疫情谁就有奖金的一种 party 的一个趋势，这个非常的不可取。我只能这么说，非常的不可取，因为这是对生命的一种践踏和对他人健康的一种蔑视。所以说我希望目前还在美国的同学们呢可以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尽量不要出门。如果说可以的话，尽量还是选择外卖啊，或者说是其他一些网购的选项。因为目前北美除了或者说暂且说西雅图除了疫情的威胁之外啊，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目前自治区那边或者是说就是对治安的一个影响。我们这边的治安呢目前还是经常能会听到警车或者消防车在不停的拉响警笛，而且不分昼夜的响。所以说大家目前还是尽量都待在家里面的比较好啊，保证一下自己的人身安全，这样呢家里面的人也能放心。不仅是家里人放心，自己的未来呢还自己的生命还是要被我们所有人自己的保护进行好充足的保护，这样呢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也是对家人的一个交代啊。如果说大家留在这里不知道就是说有哪些地方可以就是购物啊，或者哪些地方可以进食，目前的呢我们这个华盛顿州的那个 King County 啊也是进入到了Phase 2这个阶段，就是目前有一些餐馆呢是可以堂食，但是还是不建议大家堂食。如果说非要出去的话，尽量还是携带口罩戴上眼镜或者是护目镜，这样的话保证和人接触的时候不会有很大的风险去得到这个去被感染这个 COVID-19 一定要做好充足的防护。如果说是去超市的话，也一定要记得就是去买东西之后回家一定要先洗手，然后去摘掉口罩以后呢一定要再洗一次手，这样的话能更好的保证自己的这个健康，以及就是比如说如果说你和别人同住的话，也能保证他人的一个身体健康和一个他人的就是人身安全，保证自己可以不受病毒的侵害。如果说大家就是觉得这半年来已经非常无聊了，如果说在家里面待着的话可能会憋得难受，那么我也可以就是推荐大家可以去自驾去周边的一些国家公园，像雷尼尔啊或者是奥林匹克呀这些就是没有人的地方可以去逛一逛。不仅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能就是放松一下身心，这样的话也不会受到这个 COVID-19 的一个威胁啊，因为压根就不跟人接触。 两个人都不跟人接触。啊，如果那肯定就有听众朋友问了，就是说，哎，我没有车呀，我怎么办？如果没有车的话，也可以有方法的，大家可以选择去租 Zipcar。它虽然说它是租车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上车之前呢，一定要备好充足的消毒液和洗手液，或者是那种就是免洗洗手液。在上车之前呢，一定要把车内的各个角落都进行消毒，这样的话就是可以保证你上车之后呢，这个车里边是绝对安全的一个场所。你在这里面呢，就是可以不戴口罩，也可以就是不用戴护目镜之类的，保证自己可以在车内得到一个放松的状态。因为我们出来玩呢，也是为了不那么憋屈，也是可以玩得开心，让自己的身心呢得到一个全面的放松。所以说，在租车之前呢，一定要把这个车内进行打扫，进行一个消毒，让这个病把这个病毒杀死。这样的话，就是你上车以后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了。因为我们出去玩，也就是像要去雷尼尔啊或者奥林匹克呀、啊、这些山里面，都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的。而且山里面的景色又非常的优美。这个期间呢又是夏天，所以说能看到很多冬天或者秋天看不到的东西。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去选择一个租车或者出去玩。当然说，如果自己有车的话就更好了，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啊，如果说自己要出去的话，也要注意交通的安全啊。前几天在晚上，我也有看到新闻说，在爱武这个高速公路上，有一些人在抗议，但是有一辆车就直接撞了上去。虽然不知道幕后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但是这个交通的安全还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要点。在西雅图开车呢，一定要就是注意前车跟后车的距离，以及不要开得太快。这样的话，就是能够降低一些交通隐患和一些自己的生命的一个保护吧。好，我们先说到这里，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节目主持人巩萨。今年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成立8周年，借此机会，我想向这8年来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再创辉煌。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回来，大家，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东博。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嘉宾，就还是我啊，还是东博。今天是没有嘉宾的。今天就只有我一个人给大家主持这一次节目。刚刚我们有说到，就是我们现在美国留学生呢遇到的困境到底都有什么？那么就是如果说考虑到综合以上的原因呢，大家想要还就是想要回国，而且就是这些是，还留在美国但是还没有回得去，或者说还没买到机票的同学呢，就是这部分呢我将会详细介绍，就是该如何买机票，买机票就是大家常说的一个难题啊，到底上哪儿买？哪能买得到？为什么就是说我总买不到机票呀？就是票代卖的又贵，我该如何买到就是平价的机票？这个呢，就是现在我来跟大家说啊。现在买机票呢，我们分为几种思路，一种啊，就是说美国直飞到国内的；再一种呢，就是美国转日韩，然后再回国；再一种呢，就是说美国飞到欧洲，欧洲再回到那边。这种这就是大概呢是这三种的转机思路。目前啊，我们先说第一种。第一种呢，就是说美国直飞回国的。直飞回国呢，目前有2个航空公司，一个是达美，一个是美联航。这2个公司呢，就是每周呢都有四，就是每周都有4班的飞机。像西雅图呢，是从，像达美呢，是从西雅图飞到那个，上海。或者是说是从底特律飞到上海，像美联航呢，就是从旧金山飞上海， 啊，这是每周都有四班，但是这个票啊非常的不好抢，需要同学们或者是家长们在这个官网上去刷这个票啊，票价大概就是目前大概来说是4000刀左右，也非常的贵，基本上是全价机票了。而且就是达美的话是每周六会飞就是西雅图，然后不对，是每周四飞西雅图，每周五呢飞底特律。美联航呢就是七月只有一班是 San Francisco 飞浦东的啊，甚至周三和周六的这个飞机。像你问就是说那个美国航空目前还没有这个航班，它系统呢是排班停到了10月23号，所以说目前在美国的这个美航飞国内大概也就只有这两班飞机。如果说是国内的航司的话，国内航司的话要看那个包机的啊，国内航司要看包机。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国内那些5个1。先说一下，就是先介绍完这一种情况呢，就是啊介绍第二种了。第二种就是说要转机的情况，像日韩转机或者是欧洲转机。我们目前的一个购票思路啊，就是首先要购买是从日韩或者欧洲到国内那个5个1机票，首先要购买就是说能飞到国内这个机票，然后我们再看怎么从美国飞过去。那没错，先问了啊，那我能不能先买就是说从美国先到那边，然后再看就是能不能就买到这个从第三方国家飞到国内的一个航班。答案是不能，不建议这么买。因为就是你买可能就是飞过去的机票呢是非常好买的，但是你要是买到5个1的机票呢就非常的不容易了。所以说我们建议现在大家就是还是先刷一下国内这个5个1的机票，之后呢我们再看怎么从美国飞过去。首先啊，我先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欧洲这边。欧洲这边呢有几个比较成熟的一个转机区域啊，像那个巴黎或法兰克福，或者是说就是说或者是从英国啊，英国它虽然说脱了欧盟，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英国转机，因为我们持有这个美签。像申根地区的这个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葡萄牙、丹麦这些国家都是其实是可以飞到国内的。像德国、法国、荷兰这是每周有3班飞机飞往中国，其他国家就一周有1班，对吧？像荷兰的那边是阿姆斯特丹，法国就是巴黎，然后德国就是法兰克福。但是啊，就是大家如果说买到这些机票的话，要肯定也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行李能不能直挂。行李就还是要看这个美国飞过去的航空公司能不能是同一个就是航空联盟的。像荷兰阿姆斯特丹呢是天河联盟的总部，所以说你要飞过去像达美的话，它是其实是可以直挂的哈，因为它那边就是像厦航它也是天河的，而且就是他们荷兰的地勤会帮你把行李捞出来，然后挂到这个飞往国内的航班。但是啊，就是不，这个都是不能保证的，因为它这个每个地勤呢它都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有的地勤好，有的地勤就是不能说人家坏，就是人家不太懂就是该怎么做。所以说大家还是最好不要抱侥幸的心理，如果说不用带行李的话那最好，那就两手一身轻。那如果你有行李的话，就尽量还是跟地勤说好能不能办直挂，能不能办直挂。但是这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你北美飞到申根这个地区的话，你这个航班如果延误了，那你就没办法登上咱们回国这航班了，而且这个会非常的复杂。因为现在的政策呢是申根地区有禁令，就是你没有办法回到美国和加拿大，或者说就是你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申根区，因为你没有申根签，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说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好，就是从美国飞过去的这些航班呢一定要卡好时间，不要太早也不要太晚。因为很多申根区国家也会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转机时间不能超过24个小时，如果说你超过24个小时的话就不是很行。如果说你特别幸运刷到了就是欧洲从巴黎、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飞回国的这几班航班呢，那么就是也很开心啊。那我们就接下来就可以看是该可以怎么从美国飞过去了。目前呢就是北美各大城市都可以直飞，而且就是大家飞的呢也都非常的顺利。分开买票，就是不是从一个航空公司购买，这个行李也可以直挂啊。像你如果飞阿姆斯特丹的话，你尽量选择达美这天天飞的 DL72 和 DL134。再说一遍啊 ，DL72 和那个 DL134， 就天河对天河嘛，也肯定方便一点哈。像巴黎的话，巴黎跟那个阿姆斯特丹有一些不同， 它转机前呢，你需要提前打出来这个巴黎的转机健康文件啊，这个东西你要打出来，要不然到时候你可能就是上不了这个飞机。像法航啊、达美啊和加航目前都还有飞往巴黎的航班啊。之后就是说法兰克福这边的话其实没有太多需要注意的，因为像美联航、加航、汉莎目前都有飞往法兰克福的一个航班，所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其他的一些申根小国，像维也纳，国航是有从维也纳飞到国内的。维也纳其实说实话有一些困难，因为目前北美也没有直飞到维也纳这个航班。之前呢，我们从明斯克跳到维也纳这个路子呢也不太行了，所以说就是大家还是如果说想走的话，可以考虑先从就是申根区先跳到贝尔格莱德，然后再搭早上周五早上的飞机，那个从贝尔格莱德反跳到维也纳，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但是如果说嫌麻烦的话，我们还是先不考虑这条线，可以考虑一下就是之前我们说的那个三大城市转机地，巴黎、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之后呢，像马德里也是有一班的，就是你可以买那个美国航空的A36底特律飞马德里，或者是说那个纽约 JFK 飞马德里都是可以的啊。之后就是斯蒂格尔摩啊、哥本哈根啊、赫尔辛基啊，这些大家都可以就是从像英国或者是阿姆斯特丹或者巴黎转明斯克，这些都可以从这些欧洲一些国家飞过去，都可以从这些国家飞过去。像布鲁塞尔和雅典呢，布鲁塞尔目前像昨天刚刚飞了一班从美国飞到布鲁塞尔的航班，而且海关那边也同意说咱们这个中国人可以在机场待24小时转机，所以目前这也是一条就是可以尝试一条航线。像雅典它这个其实大概主要的旅客都是从伦敦那边过去的，因为它这个目前还是没有很多就是成熟的从美国飞过去的航班啊，没有成熟的这个航班，所以说大家如果要尝试的话，尽量还是等到成熟了以后然后再试一试啊。再着重强调一点啊，我们从北美呢是可以经过英国转机到欧洲各地的，前提是你有效的美国签证和加拿大签证。这个转机时间呢是24小时，你可以在那个希斯罗机场换航站楼，也可以就是过夜前往申根的各国，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有没有有效的这个签证。学生签证如果说过期的话，你是不能从英国飞的啊，不能从英国飞。像申根哪些机场啊，还有美国这个直达的航班啊，我就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再重复一遍，一个是阿姆斯特丹、巴黎、法兰克福、马德里，这四个机场呢是依然通航北美的，还有就是目前刚刚通航的一个就是华盛顿 DC 飞布鲁塞尔的一个航班。我们可以就是先分开买票，买这个这些地方从美国从那个欧洲各地飞往国内的航班，然后再买从美国飞过去的城市。你的航班时间大概需要控制在24小时内转机都可以走，没有行李最简单，但如果有行李的话，就是可以让这些有经验的机场地勤跟你说明白，然后给你让他们帮你去做这个行李的直挂。如果说不行的话，就尽量还是不要带行李了啊，不要带行李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再说说英国。英国目前呢有4条航线。都是从伦敦飞往上海、广州、青岛的，但是这个英国本身呢，就是他们有英国的留学生，所以说咱们美国留学生其实不太好抢到英国那边飞的票啊，不太好抢到那些票。除此之外啊，就可以介绍一下，就是像日本、韩国，日本、韩国呢是另外一条特别热门的一个航线。那我先说一下韩国吧。像韩国的话，就是中国到韩国这个保留了有9条航线，分别是有国航、东航、南航、夏航、春秋、山航和韩亚，以及大韩和济州航空直飞。像春秋呢是上海浦东飞往济州岛，所以说没有任何的转机利用价值，大家可以不用考虑了啊。像剩下的8条航线都是可以用转机，分别是由首尔仁川，就 ICN 就是它的机场代码，飞往上海、北京、沈阳、长春、青岛和威海。目前呢，这是一个特别成熟的转机航线，因为我们有大量的留学生从美国飞往首尔仁川，然后再从仁川飞往国内的各大城市，这是一条非常成熟的航线，所以目前大家是不太需要担心证件的问题啊， 因为证件问题，因为韩国从2月17号呢就开始允许非大陆出发的这个转机，可以同意这个转机，而且就是大家有的是，可以在24小时之内在机场里面逛，然后喝喜茶都有啊。我目前也是有看到的一些这些情况，但是呢，你是不能入境韩国，你只可以转机。但是我们有啊，我们有应该会有湖北的朋友问说，湖北护照可不可以在韩国转机呢？就是虽然有，就是根据这个这些小红书啊或微博上的那些湖北护照的人说，就是自己转机成功过，但是根据这个 IATA 这一个就是航空的一个系统，上面还是说湖北护照禁止在韩国转机，所以大家还是尽量先询问一下如果是韩国就是湖北的话，湖北护照的话，还是要问一下航司能不能的啊，还是能不能。如果说你要从北美飞过去，就是你在你买到了韩国仁川飞往国内那个机票的前提下，5亿的机票，如果一定要买5亿机票，如果买的不是的话，你就是给航空公司的无息贷款。那么我们该怎么从北美飞过去呢？目前啊，北美航司只有达美还有这个仁川这个线，就分别还是西雅图飞仁川和底特律飞仁川。像大韩呢，就有那个大韩航空有洛杉矶啊、旧金山、纽约、芝加哥，还有亚特兰大飞仁川这个线，其实有很多的选择。韩亚呢也有，就是纽约和洛杉矶飞首尔这个航线，所以说目前都是比较方便的，因为这个航线也是比较成熟。像如果说你要是提前一天到达首尔仁川的话，你可以在机场过夜，而且它有转机酒店。如果说特别累的话，你可以在酒店里面就是休息休息，保证一下体力，因为你到国内的话，落地以后你要经历一系列的像核酸检测，然后分配到酒店，这些都是要特别花消耗体力而且特别耗费时间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如果说能休息好的话，还是最好休息休息啊。如果说就是你买了从日本飞往国内的航线，那我们该怎么办？目前呢，咱们国内跟日本也保留了9条航线，分别由国航、东航、南航、厦航、春秋、吉祥、全日空、日航和日本春秋直飞。像吉祥由大阪飞往那个上海浦东的，这个是由大阪飞往上海浦东的啊，现在都说东京成田 NRT 出发的啊。像日本的话，咱们有一个优势，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赶上这一班你买的飞机的话，我们还有很多其他飞机就是从这个日本飞往国内，所以说就是反正都会就是都需要隔离，所以说你从这个日本能飞到国内的话，就是已经很方便了，相比于像欧洲或者是其他地方的话。那么如果说我们买到了这个日本的机票，日本飞国内机票，那我们该从美国飞过去呢？像很多情况呢，就是根据这个数据表示啊，我们都有是说从根据全日空和墨西哥航空从墨西哥城飞往东京成田的航线，都是早晨抵达东京，因此可以衔接当天日本飞往中国的航班。但是呢，就是有就是根据一些航空大佬的这个数据表明啊，这个墨西哥航空呢已经开始削减这个墨西哥城到东京成田的一个航线了，所以说你订到的这个墨航可能会被取消掉，因此还是要做两手准备。再或者说你可以从巴黎或者阿姆斯特丹绕到东京，也是早晨抵达，最后也可以从首尔过夜早上飞往东京。但是呢，如果说你要选择了巴黎或阿姆斯特丹的话，我建议你还是从欧洲直接转回国得了，因为这样也是少了一城市，像证件方面，我们了解到日本政府呢从4月3号已经开始禁止过去14天内去过美国这个等79个国家的外国人入境，所以说你要在东京机场隔夜转机或者转场转机都肯定不行，而且北美飞往大阪的这个航线基本已经都停了，所以你目前能从日本回呢，只能考虑在东京成田机场转机这个条线了啊。像我之前说那个大阪飞往上海浦东那个是肯定不行的。大家看的话，如果说买了到时候你发现没有回，就是从北美飞到东京，是从北美飞到那个成田的成田那个机场的航线的话，那你就还是最好不要买。啊，那有的观众朋友们就会说，哎，那我买到了这个羽田机场的飞往国内的机票，那我能飞吗？答案应该是肯定飞不了，因为是什么呢？这个不是5亿的航班，因此咱们国内的民航局啊，或者是各地这个接收函肯定不会发给这个航司。第二呢，就是说，日本 规定了中韩航班起降只能在日本成田或者是大阪那个机场，因此日本方面也不会批准。那么还有人就可以问啊，说那我可以通过这个日本航空就是转机吗？啊，日本航空可以转机吗？因为之前有人看微博上说就是自己乘坐日航然后被拒绝转机了，但是现在啊，现在是其实是可以转机的，就是可以转机的，就是大家还是尽量选择就是全日空或者北美航司这个直飞的航班，因为他们都会降落在日本成田而不是羽田。像日本航空它大部分都是降落在羽田的这个航班，除了那个就是 Vancouver 飞成田这个航班。所以说大家尽量如果说选择了在日本转机的话，尽量还是选择全日空或者其他的航班。像再举例啊，说是北美飞到日本还有哪些航线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美联航有旧金山飞往成田那个航线，美国航空有底特律飞成田啊，墨西哥呢还有就是墨西哥城飞往成田，全日空有洛杉矶啊、芝加哥、纽约 JFK 啊，还有墨西哥城到成田这个航线。所以说就是大家还是可以考虑就是刚刚我说的几条航线从北美飞到日本的。如果说你买到了飞到羽田的航班，那我非常不建议你选择这个航班，因为你压根就飞不到国内啊。所以说大家还是尽量去做好一个选择。我知道就是大家回国非常的不容易，如果说能买到一张5亿的机票的话，其实是最好的。因为目前大家的美国的这个政策啊，对我们这个留学生的形势非常的不明朗。如果说想要回家的话，我希望我刚刚提供的那些信息能够帮助到你。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电台和我联系，到时候也可以就是尽我全力去帮助你，看看能不能买到的这个机票啊。好，我们就目前先说这么多，这一部分到此结束。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小园栏目，我是东波。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嘉宾的，是只有我一个为大家讲解这个留学生呢该回国的一些事情。在上一个栏目里面呢，我们已经讲了该如何买机票这个事情啊。那么接下来呢，我将会为大家讲解如果你买到机票以后该如何做回国的准备。我们呢已经刚刚经历了最困难的一个部分，就是买机票这个环节啊。你已经有了就是回到祖国怀抱的一张机票，意味着你就可以为这张机票做好充足的准备，为你的回家之旅做好准备。首先呢，就是你需要先跟国内的亲人联系一下，让他们向所在地的这个卫健委报备啊，因为就是咱们户籍所在地这个派出所呢，还有那个社区，都是需要提前了解你回国这个情况的。如果比如说你当地的政策是否需要你当地隔离呢，还是说他们需要报备知道你的情况之类的，这些都是需要跟当地建立好联系，然后 方便自己在国内隔离之后的一些生活或者是行动吧。啊，当然了，你需要就是提前跟那个派出所联系好啊。在这个做完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就开始准备收拾行李，然后收拾收拾这边的物资什么的。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在看了这些政策之后呢，都会选择把自己现在的房子租出去，然后在秋天可能会回来，也可能会不回来。所以说大家最好要找好你们的行李要放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回国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携带大量的行李的，这样的话会很可能会对大家形成一种就是累赘吧。除了那些特别成熟的航线可以携带行李之外，如果你选择一些冷门的航线的话，我还是建议你最好不要携带行李，因为你的行李很可能不能直挂，而且不能到达。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可能需要把你所带的那些行李都扔掉了，这样的话咱们自己也心疼，而且会对一个行程造成一个不小的影响。好，刚刚说完这些的呢，那就是我们在飞行路途中所需要的防护装备了。大家一定要记得携带好几个口罩、手套以及相关的卫生消毒设备，相当于比如说免洗手液呀，或者是小瓶的酒精喷雾啊，一定要携带小瓶的，不然就是飞机是不让你带上去的，一定要小瓶的。因为在整个飞行途中呢，你将会遭遇转机或者是长时间的飞行，所以说如果说你就携带了一个口罩或者是一双手套的话，那么你在整个飞行过程中会非常困难，非常困难，你不知道这个口罩遭遇了什么，或者是说当你难受的时候你想取下来换一个新的，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大家多准备一些口罩和手套之类的。当然如果说你有防护服的话那更好了，你就可以在穿着防护服在飞机上进行这个飞行旅程。切记一点的是在安检之后穿防护服，因为在安检之前穿防护服呢，你还需要再脱下来然后再穿上，这个期间呢，这个整个防护服其实是一个不安全的一个环境，你接触这个防护服的话相当于就是说你可能在跟病毒有一个接触。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你在机场的安检之后再穿上这个防护服。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防护服穿上以后会比较热，所以如果说你要选择穿这个衣服的话，穿这个防护服还是要注意，就是里面可以不用穿的那么多，因为国内现在也是夏天，大夏天的，不管在哪个城市都是30多度以上，所以说如果大家害怕就是捂出问题来的话，还是最好不要穿那么多的啊，还是最好不要穿那么多。其次呢，是在飞机上大部分航空公司都提供的是冷餐，像小面包、小饼干之类的，大部分是不会提供热餐的。所以说大家在飞机上呢一定要就是上飞机前一定要买好一些小零食，比如说巧克力啊、能量棒之类的，这些能补充身体能量的东西。因为在飞机上吃东西还是不是很安全的，一定要就是看好就是旁边有没有人在吃东西，或者说旁边有没有人摘下口罩，如果都没有的话再做好消毒准备之后再开始进食，这样的话对自己整一个行程有一个很好的能量补充，对自己的身体也是一个很好的完善和保障。如果说你的身体没有通过这些能量摄入的话，你的身体的抵抗力其实是会下降的，当你下降的话再加上同行人可能会携带病毒，这样的话会导致你在飞机上得到这个感染，这样也是非常不好的哈。所以说一定要在上飞机前买好吃的东西，或者在上飞机前就是找到机场里面的餐厅，然后打包坐在一个没有人的角落里把这个东西吃掉啊，这样的话会保证一下自己的这个安全，保证一下自己的安全。在飞机上呢，我们的空姐或者空少都是会穿好防护服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他们会给你带来一些就是威胁之类的，他们都会非常认真负责的去保证你回国的这个安全。当你的飞机落地以后啊，我们就说开始说落地以后，说这个入境的一个卫生检疫了。这个时候呢，你会在飞机上收到就是一两张那个入境卡和一些就是卫生那个填的一些信息，你需要在飞机上把这些填好。虽然说一开始就是在国内的话，我们各大机场都是有一些台子可以去填这些东西的啊， 但是目前来说大家都是在飞机上完成的，所以说你上飞机前一定要携带一支笔，一支笔方便你到时候填写这些入境单啊，或者是说这个防疫信息确认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健康声明卡，这就是这个啊。我们会就是国内的海关呢会要求你在这个入关之前提交这个健康声明卡，提交这个声明卡，而且它会有一些就是统一的注意事项或者是指导，所以说当你如果填错的话请不要着急，我们还会就是相信国内的海关会给你提供一张新的让你填写，给你新的一些填写。如果说你的同行有老年人的话，最好还是可以帮帮他们，因为他们可能会不知道该怎么填，有时候给你发这个健康声明卡是英文的，如果是拿英文的也要拿中文填写，就是怕同行那个老人呢或者看不明白之类的，我们作为学生呢就尽量帮助点身边的那个老人，好吧，最好帮助一下。如果说你填好了这些声明卡呢，你就可以去进行这个健康的申报了啊。我们走到这个申报台之前呢会排队，排队通过一个测量体温的一个通道，这个是为了就是让你测量你的体温到底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就可以正常的进入这个健康声明的通道了啊。这个测温通道呢和健康申报台这个东西是正常时期入境旅客都是从这儿通过的，只是大家平常都走得比较快没有注意，但其实如果你细心观察的话都会发现它其实是拿一个热感摄像机在监测你的体温，而且会明确的知道你大概这个体温是多少度，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之前的防疫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环节，正常一个环节。而且就是在特殊情况下他们会记录每一个人的这个体温的话，所以说就需要每一次只能有一人通过，这样会方便这个机器更加精准的读出你的体温数据，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海关或者是防疫中心更好的了解你这个健康情况，而且还需要你摘下帽子，摘下帽子之类的，或者是过大的护目镜啊，或者撩起刘海就是能露出你的额头，这样也都是为了保证一个数据的准确性，保证一个数据准确性。如果说你过了这个那个测温点啊，测温通道以后，你就可以走到这个申报台了。递交这个申明卡之后呢，这个海关官员会审核你这个卡片，当你完成这一系列的流程之后，你的下一位旅客才可以这个进入通道。我们往好的方向说啊，如果说你的体温正常呢，没有发热，也没有超过37.3度，没有超过37.3度，那么这个环节就结束了，这个环节就结束了，你就可以放心进入下一个环节了，就是叫它那个学名呢有效流行病学调查，简称流调。这个流调呢一开始只对疫区国家或者是其他地区的旅客进行，但是这个随着咱们国内的航班减少都变成了5-1，所以大部分这个剩下的国际航班呢都是来自于疫区的了，所以这个流调的工作人员呢会详细的询问你过去的这个旅程的相关经历，你从哪儿来呀，都去了哪儿啊，途经了哪儿，然后你所在这个国外的一个社区有什么情况呀等等，都需要根据你的个人情况真实的告诉这个留在的工作人员，说你之前去过哪儿，你的这个旅行的经历都有什么，都有什么东西，然后以及你的一个个人意愿做下下一步处置，是直接放行呢还是说让你进入医学这个排查，这个都是看当时你的回答结果，然后和有那个工作人员的安排，都是一个安排。像这个医学排查呀，就是说有医学背景的海关人员对你进行问诊，就是如果说你在这个健康声明卡主动申请了你有症状或者服用过相关的药物，或者说你觉得你接触了一些确诊人员，或者这个通道那个测温器啊报警了，都会让你直接到达这一步的啊，就是这个医学排查，经过专业人士的这个初步诊断呢，如果认为你没事可能会建议你做一个核酸检查啊，可能就是建议你做一个。目前呢就是咱们中国人是免费的，如果你有中国国籍是免费的，然后给你放行完成这个入境的卫生检疫进入边检了。但是啊，我们说一个不太好的情况，就是说如果说你的情况接近于疑似病例，那你就会被进行这个强制的核酸检查，然后呢会被暂时的隔离起来，黄色的工作人员会帮你把这个你的行李拿过来，然后边检这个工作人员呢也会亲自过来为你盖这个入境章，然后直接被120拉走到这个指定的医院，由地方的卫健委监管起来，这过程呢被那个海关或者是他们这些工作人员就称为转运啊。 开始转运。当然也不要害怕，做这120呢也是为了防止你跟其他人有一个亲密的一个接触，有这个增加这个感染的风险，所以说也不要害怕，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经历吧，也称之为一个经历。对，基本上呢就是当你入境之后啊，当你下飞机之后就大概会经历遭遇这些事情。如果说你没有任何事情的话，那么接下来迎接你呢就是那大巴车接你到指定的酒店。这个酒店啊，就是根据我们就是国内这个防疫中心的安和政府的安排呢，酒店是他们合作的伙伴，政府的合作伙伴，而且是你不能选择的，去哪个酒店就完全看运气了。你的酒店好不好就完全看个人运气啊。有的人分到酒店都还不错，可以订外卖啊，也可以收快递之类的，但是像有的人就没法订外卖也没法收快递。这个就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大家就忍一忍吧，毕竟14天也就14天，所以说大家还是就是坚持一下，毕竟在国外那么长时间都坚持过来了，马上就可以回到家里了，大家就可以忍一忍。而且这个酒店的费用呢是完全自费的啊，这个费用包括餐费、酒店的住宿费以及这个之后的两次的还是三次的核酸检查费，这个加起来都是需要咱们个人来支付的。支付的方式呢有的不太一样，有的地方直接就是刷卡，或者有的地方可以支付宝、微信，这个都是可以的。目前大概我初步了计算了一下啊，目前这个大概这个平均的酒店那个隔离费用大概在3-4千或者是4-5千左右，就是我们机票的一个零头吧，相当于机票的一个零头。所以说这个检测、这个住宿费和隔离费都是需要我们自行支付的啊。我也问了我们身边的一些就是已经在隔离或者隔离完的同学的这个经历啊，他们普遍反映就是说那个防疫中心和酒店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有耐心，对这个隔离的同学们都非常的就是欢迎啊，让他们就是很多人都感觉非常的感动，说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且听到了就是说欢迎回家啊之类这些话语。我相信就是还没有回到祖国怀抱的同学们呢，也一定非常期待这一天的到来，非常期待这一天的到来。而且这一日三餐是大家最关注的啊，虽然说现在这个电台没有办法传输这个图片让大家那个大饱眼福，但是说这个情况呢也就只能是我给大家描述一下了，给大家描述一下。基本上每个地方隔离的其实是隔离的地方不一样呢，它这个餐食就不太一样，像在上海隔离和在长春隔离就不是很一样了，就不是很一样。那早餐呢有像那个豆浆之类的或者是牛奶，然后像中午的话就有些就比较丰富了啊。据我了解的是在比如说你要在西安隔离的话，西安隔离的话就6菜1汤加上一些小水果之类的。之前虽然说西安那边有的酒店爆出来餐饮这个服务不是很好，像里面会吃出来一些生锈的铁锈啊或者是碎玻璃，但是经过投诉之后这个情况都好转了，变为就是6菜1汤以及水果之类的。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呢会每天给大家送三餐，按时送三餐，基本上都会放在你的门口，放在门口之前呢他们会先敲门，这已经就是帮助大家养成了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了，一日三餐。如果说不想吃的话，有的酒店也没有办法，就是他们都是普遍订过来的，你不想吃呢到最后也只能扔掉了，也只能扔掉。所以说还是大家为了尽量保持一个良好的作息，或者是说保证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饮食习惯，为大家自己以后的这个健康身体呢做一个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毕竟我相信大家在国外的话一定很多很多人的作息都已经非常的奇怪了，比如说凌晨睡然后早上中午才起啊，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回国也能保持一个良好的作息，这样的话回国说实话也是一个调整大家自己作息的一个方式吧。像除了送餐之外呢，我们还会有工作人员每天下午来收垃圾，这个呢就是每天下午他们会先瞧你们说收垃圾，然后到时候你把这个垃圾提前放在门口，他们会直接就收走了啊。这个大家就不用担心自己的一个生活垃圾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东西该怎么办的问题，这个酒店工作人员呢都会帮你想好。在这个整个14天的隔离期间呢，你将会经历到2-3次这个核酸检测吧，要么就是捅喉咙，要么就是捅鼻子， 这个都不太确定啊，都不太确定，这个要根据当时那个防疫人员去帮你看这个他们会怎么选择。虽然过程比较痛苦，但是也都是为了其他没有感染的人一个对他们一个负责吧，所以说大家还是忍一忍，忍一忍就过去了。在这个所有的问题都经历了过后啊，所有的困难你都就是打败了之后啊，你就战胜了这个疫情了，你就可以出酒店回家了。如果说你的居住地不是在隔离的地方的话，这个每个地方的隔离地政策还不一样，有的地方是你可以就是在这个当地的隔离地玩几天然后再回家，有的地方就是你需要从酒店被这个防疫中心的人直接押到机场或者是火车站，把你送到防疫当地的那个，把你送到就是你的这个户籍所在地，然后由户籍所在地这个防疫中心再接管，然后送回家，再看他们是否要隔离。所以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曲折的。如果说你的家庭那个户籍所在地呢，它不是一个特别严格要求的地方，那么还好。如果说不能的话，那就还是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听从当地居委会的安排或者当地派出所的安排，这个也是就是为了保证省内或者说市内的一个就是疫情情况的一个好转。因为有很多就是之前也有例子说隔离出来以后然后发现自己还是感染了病毒，这样其实对当地也会造成一个卫生的一个恐慌吧，这也是政府的一个政策，希望大家到时候也能理解一下。如果说你需要经历在当地隔离的话，那么隔离完之后你就可以迎接你的这个国内的美好生活了，像出去吃、出去玩、出去跟大家见见面或者是跟家人享受时光，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吧。毕竟在这边待了，有说短的大概也就待了半年或者是一年，说长可能待了好几年都没有回到家的，大家可以享受一下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不要浪费这个短暂的时间吧，因为说不准到时候我们还可能再回到美国继续完成学业。所以说大家既然说如果说买到机票能够回家的话，还是和家人享受一下这个温馨的家庭时间，见见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见见自己的亲戚家人，这样都是对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特别完美的一个时光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段时间和家人相处的时间，毕竟以后不会很多。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静静校园栏目，我是邓博，我们下期再见。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